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就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要来跟大家关心大家最关心的台风动向哈，中度台风啊、杨柳呢在这个昨天已经增强为中度了。那今天凌晨5点半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也海上警报啊、那最新的位置呢是在台东的东南东南方约800公里处，应该说东南东方800公里处，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方向前进预计呢最快今天下午就会发布陆上警报那如果以现在中央气象署部的路径图来看的话呢，可能比较偏南部有可能会登陆在台东那整体的风雨的影响呢，可能会以周三，也就是明天最为明显因为已经到中度台风了所以呢，登陆的地点附近呢，恐怕会刮起16级的强阵风大家很关心到底会不会放假，对不对？也有媒体呢整理出各地呢，这个受到暴风侵袭的几率大概都是集中在南部像嘉义市啊、嘉义县啊、台南市啊、高雄市啊、屏东县，还有恒春半岛大概几率都在80%，将近90%以上那东部花莲跟台东呢，花莲是比较少一点点，54%台东是97%离岛的绿岛、兰屿都在90%以上澎湖也超过90%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台东还有南部地区嘉义以南的这些县市呢，真的要特别留意早上还碰到同事在聊天说有高雄的朋友真的很崩溃好不容易挺过了丹纳斯台风，然后呢前两个礼拜的大雨，现在台风都要来了真的很多之前受灾的灾区家人都还在恢复家园当中都还没有正式的完工结果呢现在又有台风要来了所以真的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成语呢用在最近真的是非常的有既视感吧好，那总之台风要来了，还是提醒大家该做的防台措施要做好了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民众有了之前丹纳斯台风的经验，以及连日豪雨的侵袭应该呢大家都有一些心理准备了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了还是要另外再特别鸡婆一点点，再次的强调提醒呢大家呢在这个 台风天哈，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冒险的活动啊，比如说往海边跑啊，往山上跑啊，哦，甚至呢，哎，还去登山啊等等，啊，千万不要把自己要置于危险之中。那最重要的是呢，万一哈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还要浪费一些社会资源哈。你要知道哈，如果需要动用到救灾人员，这些救灾人员呢要去搜救也是蛮危险的哈，好不好？请大家呢真的哈，山永远都在，要爬随时都可以爬，海也永远都在，随时要看海，随时都可以去，不用急在台风天哈。好，那就是提醒大家了哈，多留意多注意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金融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啊，四大指数都呈现下跌的走势。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45%， 跌了 200.52 点，收在 43,975.09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25%， 跌了16点，来到6,373.4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的幅度是 0.3%， 跌了 64.62 点，收在 21,385.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0.13%，跌了 7.64 点，收在 5670.37 点。虽然四大指数都全数收，不过呢下跌的幅度呢并没有太大，主要呢大家还是在观望接下来可能要公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那当然啦，关税的这个影响持续都还在发酵，但是呢影响慢慢的减少啊。有最新的发展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将这个中国关税的宽限期又再延长90天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可能啊多多少少呢，还是有影响到市场的这个波动了啊。那到底中国跟美国的关税会谈成什么样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就是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跟金融市场有那么一点关系哈，没有那么直接啊，但是可能间接还是有影响。就是呢，川普将会在8月15号这个礼拜在阿拉斯加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来会面啊，两个人呢要会谈俄乌战争的善后问题哈。那欧盟的领导人呢也会在他们会面之前呢，跟川普就乌克兰的问题进行磋商哈。这个俄罗斯欧盟跟美国要谈俄乌战争的结果哈，但是呢乌克兰这个他们没有被受邀，这样会不会大家觉得很奇怪呢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总之呢现在呢大概就是这几个消息哦在影响到盘面的走势哦。那如果看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科技类的五大巨头哈，脸书 Meta、 苹果、 Alphabet、 微软跟亚马逊都呈现下跌走势。费城半导体的成分股呢，像辉达跌了 0.35%， 博通呢也是跌了 0.35%、还有高通则是上涨了 0.28%。 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11%， 日月光涨了 0.4%， 联电呢则是下的 0.15%。 好，那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呢主要的一些表现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相关的新闻啊。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表现呢这个稍微的是上涨了哈，兑换六种美元的六种货币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3%， 报在 98.52 点哈，那是扭转了上个礼拜呢下跌的走势哈。现在就是我讲的嘛哈，等待一些数据出现，还有关税的进度哈，以及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啊，所以美元最近的表现呢可能也是在观望这个态势啊比较多哦。那美元对欧元的部分，现在的汇价来到1欧元兑换 1.16 美元，至于兑换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8.1 日元哈，又慢慢接近150的关卡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 美元的走势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商品的行情。油价的部分呢，油价礼拜一呢是算是持平了哈，但是在上个礼拜呢跌幅比较深啊，跌了4%啊。那昨天的北海期货价格呢上涨了4美分，涨幅是0.06%，几乎是持平了哈，来到每桶66.63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8美分，涨幅是0.13%，收在每桶63.96美元。这个过去这几天的这个节目中都有特别提到哈，最近的油价呢稍微的回跌，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要跟川普来会面了嘛哈，所以市场对于说他们会面之后会不会关于俄罗斯的制裁就会松绑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油的供应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油价就下跌了哈。不过连跌了4天之后有一些技术性的反弹，所以昨天油价是上涨的哈。这个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啦。好，那黄金的部分的话呢，黄金呢昨天呢则是呢来到了3个月最大的跌幅啊。昨天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是下跌了 2.5% 啊，来到每盎司3404.70美元，是5月12号以来的最大的跌幅啊，那也创下了8月1号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啊。那至于黄金现货的部分呢，也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3358.33美元啊。之前有传出说啊，美国要对进口的黄金来课征关税啦啊。不过呢后来消息澄清了，美国总统川普是说没有这回事了哈。不过川普的讲话呢，这个非常的欢颠的啊，你也不知道他今天讲，明天讲的会不会一样？待会我们就来举一些例子哈。好，那所以呢，昨天的金价呢是出现了止跌回升的一个状态啊。不过回升的幅度呢应该是说昨天呢出现了最大的这个3个月来的跌幅哈。那现在呢金价也要看咯，接下来公布的这个物价的指数呢，如果有显示通货膨胀的疑虑升高的话，那金价就有可能得到支撑了。但相反的，如果通膨的情况并不严重的话呢，对金价来讲的话哈，因为最近都在下跌哈，可能呢就会加深它下跌的压力了哈。所以呢这个是金价在礼拜一出现比较大的跌势哈。如果你手上有一些黄金的相关的投资商品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如果你的这个手上的标的物已经赚了很大一波了哈，其实我是觉得哈，可以哈，趁有这个金价回升的时候呢，做这个分批出场获利了结的动作。然后因为最近也有一些这个朋友来问说，他们之前有在做所谓的黄金的定期定额哈，最近看到那个报酬率很开心啦哈，因为他们做很多年了嘛，对不对？那问我说到底可不可以卖，我的答案就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哈，如果你的获利呢已经算是很满意了啊，而且呢也这个报酬率也蛮好的哈，或许可以考虑部分来做了结了哈。有赚钱钱入口袋，感觉很好，而且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获利哈。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想和你在一起，为什么舍不得分开？或许我软弱，也害怕失败，但有你的笑容，就能让我再站起来。你曾问过是什么令我对你难以忘怀，我也曾经想过这感觉说不出来，我现在才明白，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
对白，因为爱所以爱，让我付出我的关怀，不管风吹或日晒，我才明白一切都是
老板、
啊、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关心国际金融市场的消息啊。当然呢，我们要持续关心关税的问题哈。好，那在昨天呢，其实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则报道哈，还蛮受到全球的关注的哈。他们在报道里面说呢，引述了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人士说呢，辉达 NVIDIA 哈同意要把在大陆销售的 H20 的晶片的 15% 的营收要分享给美国政府，那不只是辉达，连超微哈也会将旗下MI308 的销售的营收呢同样上缴 15% 给这个美国政府哈。这件事情呢后来哈也得到了证实哈，川普亲自证实的这件事情哈。这个在上个礼拜哈 ,8月8号就是传出说这个辉达的 H20 晶片呢可以销往大陆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猜说到底辉达跟美国政府谈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可以让美国政府松口，让 H20 的晶片输往中国大陆。那现在呢答案终于揭晓了哈。川普在礼拜一者会上面证实了这个消息啊。但是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有学者就认为这个恐怕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宪法。坦白说我也觉得这是从未听过的一个政府与企业的交易吧。姑且不论其他的。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辉达跟这个超微都是上市公司。那上市公司当然就要对股东负责，对不对？那公司做出这样的一个决议，难道不用跟股东商量吗？也不用经过正常的董事会股东会来同意吗？那我们不是这几年都在喊什么ESG， 就是government 就是公司治理。那这个符合公司治理的原则吗。所以其实蛮多问号的。只不过呢这个辉达超微为了做生意嘛他要把晶片销往中国。所以呢看起来呢刚好给美国政府有机可乘。趁这个时候呢跟你要一些东西。我看的报道是说有人写说是 15% 的营收。但是呢有这个消息呢说川普是证实所得的 15%， 我觉得所得 15% 比较合理吧。那如果是营收的 15%， 那等于就是特关税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把所得 15% 都上缴了美国政府。这个对于股东来讲是不是一个损害呢？当然你说我们没办法，必须要这样做美国才能同意，我们才有生意可以做。可是呢这个钱给了美国政府，那美国政府拿了这笔钱要做什么呢？现在没有相关的报道。所以从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川普这个人。真的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有违反我们以前认知的民主啊什么的做法。他完全不管。只要对我自己或者是美国有利的事情啊，即使是这样子强行来跟这个企业哈要钱哈，我说的是比较直接一点点了哈，也无所谓吧哈，反正我达到目标啊，不择手段，只要是目的达成了都可以就是了哈。那这件事情的辉达没有对细节哈，到目前为止没有做什么样的评论了哈，那。之前呢这个黄仁勋在中国的时候也说过了哈，这个 中国的实力啊，也不容忽视啊。他也呼吁过美国跟中国还有全球的市场要保持竞争力哈，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会重到5G 规格哈，失利的这个复测哈。嗯，那这件事情呢，会不会有后续的发展？不知道。那诶，我就想说，嗯，那这样子对于台积电会不会有类似什么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呢？我不知道了哈，因为嗯，川普既然敢提这样子的做法哈，一家公司同意，两家公司同意的，那会不会有第三家？哎，这个我们就不晓得了哈。好，那另外就是呢，嗯，现在虽然辉达的 H20 的晶片可以出口到大陆，可是这几天呢，也传出了说中国大陆呢，嗯，有对这个 H20 的晶片哈有疑虑。什么样的疑虑呢？认为有资安的疑虑哈。虽然辉达出来否认了哈，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哈，嗯，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哈。川普是说了啊，我反正呢我的 H20 晶片是比较低阶的晶片，给你们没有关系啦哈。可是呢中国那边呢，嗯，有几个方向可能可以逐渐说，好，你说这是低阶的晶片，那我们自己做就可以了嘛，也不一定要辉达。好，那现在呢辉达又传出了所谓的资安的问题，这个到底是不是刻意的，是中国制造出来的话题，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到中美的贸易战呢打到现在为止，嗯，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角力啊，哎，真的是还蛮精彩的一场戏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就要看了啊，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协议底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共识出来？最新的消息就是呢，原定在今天要生效的对于中国额外课征关税的这件事情呢，又要再度延后了哈，要延后90天哈。那也就是说呢，在这个90天之内呢，还是一个豁免期哈，中国跟美国呢要继续的协商哈。那在双方5月份在瑞士的日内瓦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呢，也有同意说暂停对彼此大部分商品加征宽税哈，是维持90天哈。好，那在这个中美关税的期限礼拜二结束之后呢，嗯，现在又要再延期了哈。啊，到底什么时候不知？你看，哎，其他的国家都已经针对所谓的对等关税的税率来课征，可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关税的谈判还要继续，而且还有宽限期哦。在这些宽限期的时候呢，嗯，它的税率反而比其他国家可能要来的优惠，可能了哈。啊，那这样是不是诶反而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中国的出口数字是非常的亮眼哈。因为大家都赶着出货，提前出货嘛，对不对？所以呢诶这个中美的贸易战跟贸易谈判什么时候会有结果，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呢？这个可能哦也会关乎到接下来整个全球经济经贸的进展以及金融市场的表现就是了哈。当然啦，这个比较重要的像半导体啦还有制药业的这个关税怎么课征哈，现在呢细节也还没有出来，这也是另外一方面市场关心的消息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的相关的问题啊。那讲到这个川普哈，他常常哈口没遮拦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而且他这个批评哈各方人士哈，他也没再客气就是了。很多人被他骂过，对不对？像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哈，当然就是他的头号的眼中钉吧，我觉得哈。可是呢，他骂的人也不只是鲍尔一个人呢，他谁都骂哈。那最新呢，这个。被骂的人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讲到，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啊，他呢，这个被川普啊点名哈，来这个骂他哈，原因就是说他跟中国哈，有一些交易哈，有一些投资哈，让川普非常不爽哈。哎，可是呢，你看啊，这个前两天才骂了陈立武哈。结果礼拜一的时候呢，川普跟他的内阁成员会见了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哈。 那他之前要求人家要辞职，对不对？可是呢，昨天。